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从九月份到十二月份在这个最后一季里面我们教会的方向。我不知道在这个暑假里面你们大家的属灵的光景如何，是轻松愉快呢，还是散漫无章？不论如何，在这个新的一季的开始，我要求我自己，我也鼓励大家重新再把这个灵修的功课再捡起来，好，大家好好的收心，好，重新的开始每天预备有灵修祷告的时间，亲近神，来这样子你才能够预备你自己来行走属天的道路。今年教会的意向说是要广传福音，遍插旌旗。我们也常常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增长。但是什么是一个强而大的教会？是财富很多，还是人很多？还是我们的教会真的对这个社区有影响？还是对我们的国家，甚至列国列邦，全世界都能够带出，因着我们的祷告，带出改变的力量？上个月我讲的行走祷告的这个主题，我说走祷是一个无形的征战，是一个地的转化。当你常常付上祷告的代价的时候呢，你就懂你要如何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就能够得着神的恩宠，你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带出更多神的祝福来，也能够因此你就能够破除仇敌来抵挡我们的诡计。从今年开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realize， 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慢慢的走上那个恩典之路，而且在许多事情上面我们看到，我们也经历到那些是只有神的手才能够做得到的。最近教会的奉献人数都有很显著的加增，但是在做法上有什么差别吗？是我们以前比较努力，我们以前不努力，我们现在比较努力吗？不是的。我只能想用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里面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的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这一节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谁是那决定万事万物的主宰。这个礼拜学校都开学了，你有没有想过全世界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在九月份开始一个学年的开始？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拿九月份？我最近才体会到，因为九月份在犹太的历历 calendar 上面，九月是犹太人的新年，而且犹太历是根据神的创造，然后神所定的日子来决定哪一天是什么节气。刚才Eddie 有报告，9月17号主日晚上6点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庆祝犹太新年的活动。如果常上网站，常常到我们教会网站去看的人，你已经看到了，好，牧师已经把9月16号庆祝犹太新年的内容放在我们教会网站的头条上面，你已经可以看到了。我们教会从前几年开始，应该是前两年还是三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在恢复这个犹太的节气。有些以前有些人都参加过的哈，我们在犹太的节气里面，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吃什么，中国人最爱吃，我们还吃什么，都有跟着这个犹太的节气我们来 follow。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啊，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的严谨的遵循这个神的律法律这个 calendar， 甚至到耶稣跟初代教会也都是照着这个神的日历在行的。 一直到那个欧洲的那个黑暗时期的时候，人开始偏离神的律法，然后就随从这个罗马的日历，结果因为这样子，使我们就失去了很多神的祝福。神带领用这个神用这些他所定的节期，他的循环，他要带我们走进他的赐福和他供应的一个新的境界里面。神使用每一个节期在传递他的启示，慢慢的他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由低处，他带我们往高处走，由难处中来突破，进而使我们能够有倍增，有祝福。这是我从过去几年来参与这个弥赛亚事工里面所得到的一些领受。所以呢，我们教会还是决定今年我们要继续的来恢复这个神的节期，来恢复它的时间表，因为我们已经经历到这是一条进入他荣耀的一个 的道路。那天晚上9月16号，对不起，我刚才讲是16号，就是礼拜天的晚上，牧师呢他会在聚会中更清楚的来教导我们，这个犹太节期是在宇宙被造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犹太教他们相信圣经是万物的历史。我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齁，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管道，这也是神所喜悦、神所悦纳的一个聚会。还有呢，这个月的30号主日是中秋节，我们同工已经决定要用利用29号礼拜六的晚上来庆祝。我们希望用这个节日来办我们9月份的福音聚会。我们鼓励你邀请你的家人来参加，朋友来参加。你先认真的祷告，你再诚心的去邀约。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们老人家常常会很客气的说，哎呀，我们都帮不上你们的忙，我们都不晓得做什么。亲爱的伯父伯母，我们的老人家们，你晚上啊要是睡不着的时候，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为你的家人，为教会祷告，为你的家人的祷告，为你的儿子女儿，为你的媳妇，为你的女婿来祷告。他们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就求神让他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看到基督，为他们家里面的平安、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婚姻，还有为我们的儿、他们的儿、你们的儿孙的功课学习，我们都可以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将来的配偶。我跟你讲，我是从我们Pamela 小时候很小，我就开始为他的婚姻祷告。我现在已经在为Eden跟 Jordan 的婚姻祷告。我以前为 Pamela 的婚姻祷告的时候，我求神给他一个像神那么爱他的。然后我现在为Eden跟 Jordan 祷告的时候，我说我求神给他一个比他爸爸还要好的，比他妈妈还要好的。你们能够为你们的儿孙做什么？我们的伯父伯母可以为他们祷告。如果说你的家里面的儿女都已经信主了，你就为他们能够多在教会里面服侍，不受到恶者的攻击，你来为他们祷告。还有我们年轻的、年少的，要在主里面谦卑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是不分年龄的，老啊少，我们不分年龄的。而且你要相信，你要看见，这是一个末后的世代。基督徒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要全体出动，与神同工，好让世界在教会、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同在。还有呢，你一定要看见我们的牧师跟我们的师母，他们都不完全。神呼召他们，你要相信神比你更迫切的要来造就他们，要来管教他们。所以呢，神在我们不足的地方，神会用他的荣耀、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恩高、用他的权柄来补足牧师跟师母的不足。我们虽然说是灵粮堂， 你知道我们灵粮堂其实你仔细看，除了敬拜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之外，我们是完全的是基督的教会，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我们一定要遵守属灵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多的为教会祷告，多多的为牧者祷告，而且你要选择你能够参与的活动。你知道吗？牧师跟师母啊，巴不得你每一个活动都参加，但是你要照着你自己家庭的需要环境，你自己选择，自己决定。你不要勉强你自己到你 burn out， 但是你也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哈利路亚。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最近一看到教会的增长的时候，我除了感恩之外，我心里面就非常的警醒祷告。有一天呢，我跟那个 Emily 的妈妈在打电话，在分享，她就给我她在灵修时候的一段经文。她说：“秀慧，她的妈妈叫秀慧，秀慧说，这是神要送给你们教会的。”这句话呢，是从历代志记上12章22节来的。他说，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的大军如神的军一样。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故事的典故是在描写大卫在洗格拉逃避躲扫罗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来帮助他打仗。这些投奔的大卫的人呢，都是大能的勇士。圣经称以色列民为军队，在神的眼光中，他的百姓就好像是一支军队一样的。但什么是神军队的特质呢？在刚才我念的那段经文里面，其实他的重心是在最后一句话，如神的军一样。什么是神的军？我们的教会成立7-8年了，陆陆续续的有不同许许多多人进进出出的来帮助我们建立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求神纪念每一位在曾经在我们教会中忠心服侍的人，我们求神祝福他们，纪念他们。但是我们也看最近这一年里面，我们来了很多新的同工，像 Allison、 Eddie 还有 Yvonne，还有竹英姐、方大哥，还有刚刚暑假才回去的孙雅，还有礼拜五才刚走的 Lisa。 我们说到 Lisa， 我们要多为她祷告哦。她下趟回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她已经能够亲自的经历神，能够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哦。还有我们的小凡 Jackie， 我希望你也是哦。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些都是，还有我们的胡大哥、胡大姐跟沃大哥，刚刚也才从中国回来，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力军，好，都是我们的新力军。那如何的使我们这一群爱主、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成为一对神的军队呢？第一个特质就是我们这个军队呢，是要一个懂得敬拜赞美的军队，这就是我们灵粮堂的特质。我们灵粮堂是非常的注重敬拜赞美，感谢主。我们最近我们的诗班，我们的敬拜赞美都非常的棒，常常在练，常常的在献诗，然后我们也有新的加入，像 Yvonne 跟 Eddie 还有 Jojo 跟 Peter， 他们都加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来经历神的同在。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带敬拜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带下神的同在，他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跟造就。我们礼拜五晚上在查罗马书的时候也讲到敬拜，讲到撒旦是那个带敬拜带的最好的，但是我们常常的提醒我们带敬拜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谦卑，一定要在神，常常在神的面前，你要有灵修的时间。你如果从来你也不灵修，你也不祷告，你也不亲近神，然后你一下跳进来带敬拜，其实是对自己不好的，是一种亏损。所以我们常常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这些 在带敬拜的弟兄姊妹，带诗班的弟兄姊妹来祷告，让他们能够真的是经历到神的能力。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带下神的神迹奇事。这是我们要的。不然我们来信神，白白信，神有那么多的恩典，我们要得到。好，第二个，这个神军队的特质，就是在一个军队中一定要有领袖，否则就没有次序。神的百姓呢，在神面前是人人平等，但是这个平等中一定要有次序。神军队中的领袖是要来帮助人、辅导人的，这些领袖的位置也是神自己呼召出来的。当过兵的人，你都很知道，在军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 listen， 你要听命。这次退休会中，以望也一直在提醒我们，强调说我们要顺服 leader。好，虽然我们在教会中是一个强调是一个讲爱不讲理的地方，但是而且我们最近也一直在教会里面推动天国尊荣文化，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小组长，他不是要来管你、辖制你的，相反的，他是要来帮助你、造就你的。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当牧者给你服侍的空间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彼此尊重，因为牧者是你属灵的遮盖，千万你不要跑到他的范围之外去，因为你跑到他范围之外去的话，撒旦来攻击你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得到保护呢？我们要彼此来 cover， 好，我们彼此要来 cover。你知道在加州有个地方呢，它有一大片的那个红杉木，这些红杉木是长得很高很直的，但是有人去看这个红杉木的根啊很浅，照理说这么高大的树木在风一吹的时候它们是很容易倒的，但是这一片红杉木呢却是直直的长着不动的。为什么？后来他们去看，他们所有这些木头的根全部都纠缠在一起，他们都缠在一起，因为他们都缠在一起，所以当风吹的时候，他们能够彼此扶持，他们能够站得住、站得稳。这是我们属灵军队所需要的，哈利路亚。还有一个特质呢，这个属灵的军队要能够出去打仗。好，你属灵军队出去打仗，什么是属灵儿女的征战呢？就是当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起来保护我们神的家。神的子民在难处来的时候，就要有人来为神的家征战。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里面讲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的军队打仗是要靠神的灵。神对我们的期许是什么？教会最近我们常常喜欢用Danny 牧师的一些教导，好，因为他的一些教导的观念很新，他一直跟我们讲，叫我们要凡事从你自己开始，你把你自己做好就好了，好，你不要去替别人担心，因为你要相信神要管教对方比你还要能够管教的好，神要成就造就对方比你自己还要能够，你我们来做我们是坏事。好，我这几年我真的经历到，以前我常常怕牧师做得不够好，我怕牧师这样子，怕牧师那样子，所以我常常当弟兄姊妹感觉到我一直在纠正他，我一直在扯他的后腿。好，让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得到的效果是相反。可这几年我真是学习到，我就单单的为他祷告，我仍然继续的爱他，我仍然继续的服侍他，我仍然要求我自己做他的垫脚石，我不要去绊倒他。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些事情不是只有在夫妻之间，在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全体都是这样子的哈。你知道，还有刚才德磊一开始的时候在念宣召的经文，我为什么要叫大家跟着一起念？因为那是老约翰 在他年老的日子，在巴摩岛上面，他深深的体会到，没有什么事情比彼此相爱还要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我们大家都可以很有能力，很有才干，但是那个能力跟才干是很有杀伤力。你知道有时候神哦，要把我们磨啊、烧啊、剪啊，到我们那些棱角都被磨平了，我们才可以来彼此服侍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属灵的品德。属灵的品德是要靠我们平日努力来操练的。我们天生的本质没有的。今天早上来的路上面，牧师在讲说在那个 Starbucks, 有时候有一个人去 Starbucks 买咖啡，那个卖咖啡的人跟他讲说 ,You got a free coffee today. 好，你今天有免费的咖啡。结果后来那一整天后面的人全部都在喝免费咖啡，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拿到免费咖啡的时候，他说让我还是付钱，让后面的人可以享受到。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有一天我就在那个行列里面，人家说给我一杯免费的咖啡，哎呦，我高兴得不得了，好嘞，就走了，那杯免费的咖啡就到我就停止了。因为我们的习惯里面没有那个想，但是好像在他们美国人的品德里面，在他们的学里面，当然我不是说美国人都是完全好的，但是在这一方面他比我们强。因为他们有这种属天，他们这个自然的个性里面，他们比较有多一点这种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操练，去练习，去学习。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我们以前都是在拿，现在是我们要给的时代，好，我们中国人要给的时代，所以这些都要靠平常来操练的，来预备累积我们属灵的产业。所以这当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征战的本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属灵的敏感度。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在你征战的对象不是你的家人，也不是你的弟兄姊妹，也不是你的牧师师母，更不是上帝，也不是耶稣。你要认清这一点，你不要有气，你祷告神不听，这个神不是真的。你不要有时候牧师师母说一句话，你知道牧师师母也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我们常有乔阿姨也是最知道我的哈。那天我们礼拜天做完礼拜，一上那个上这个雪山。我一上山就被乔阿姨提醒了两次，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要愿意被塑造，我们要愿意被改变。你相信我，如果我讲错话，我绝对不是故意的。你若是愿意虚心的接受，你知道我最近想到一件很棒的事情啊，你知道我们的人一生啊，我们受了很多的伤害，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很多的勒索，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你若愿意把你的心转向耶稣，那些垃圾都能变成有机肥。哈利路亚，你觉得棒不棒？我觉得这句，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的垃圾能够变成我生命中的养分，来成为我的祝福，成为我的帮助。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的一生就像在行军一样的，我们天天都要面对的征战，我们可能天天都需要打仗。真的是你若是能够注意到，你能够刚才就像我刚才讲的，你来累积这些属灵的资产财产，那你将来去打仗的时候，你才能够怎么样百战百胜，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军队，你才不是乌合之众。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14章从28节到32节里面有一段话，你们就听我念哈。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盖成，恐怕你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会笑话，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或是一个王要出去和他别的王打仗，你岂不是要先坐下来酌量一下，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还是你要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你赶快出去派使者去求和？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呢，它其实本来是在讲一个做门徒、做神的门徒的代价。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若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用在我们的服事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你知道我们这次出去 retreat 的时候，我们的姐妹以往，她从一开始的时候，连 shopping list、房间的床位、行车的地图，这个四天三夜每一顿要吃什么喝什么，然后还都写上日期哦。我今天早上在切那个 honeydew 的时候，上面还有一个9月3号因为他说那个瓜是9月3号要吃的，很有次序，很有计划。他甚至连那个餐盘，谁要来排列餐盘，谁要来收拾碗筷，他都写得清清楚楚，排列得详细整齐，但是还是乱七八糟。为什么？因为有人不知道要去看服事表，好，也有人不是太热心，就是太不热心。好，以往他从去年开始啊，他就把这个洗碗机要怎么操作，这个厨房的 grill 要怎么保养，哇，他都搞得清清楚楚的。你看，这是一个不同的，跟我们不同的人。他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但是有的人来，他是简单利落的，动作很快，灵敏的，他就觉得很不耐烦。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手伸出来，五只手指都不一样长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欣赏，我们要去欣赏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好，而且我鼓励大家带着一个学习的心，多替别人想。在我们教会这成长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合一和气是最重要的。有的人都，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盼望我们教会会成长。我们现在人不多，我们都可以马马虎虎啊，没有关系啊。可是如果教会长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次序，有计划。我可以告诉你，我绝对赞成，我绝对支持我们姐妹以往她常常的 planning。 我们养成习惯，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习惯嘛，因为我们前教会小小的，大家来这个摸摸那个摸摸，事情就做完了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可能神的祝福来的时候，我们要赶快预备好我们自己，有一个学习的心智。我告诉你，神不怕我们做错事，他不愿意看到我们不学习。我们如果能够从中间常常的去学习，对别人存宽容的心，那是神喜悦的。因为就是像我刚才也一再强调，我强调的其实都是 Pastor Danny 讲的，神比你还希望对方长大，神的管教才会完全。在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里面说，我们行善不要丧志，不要灰心，因为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就有收成。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基督徒要常常用好行为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我相信我们爱上帝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就会流出那基督的馨香之气，那是我们的盼望，那是我们的目标。最后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小点的，就是说以前我有一个好朋友 Christine， 她最喜欢，我一认识她的时候，她就一句话，她说 You do your best, let God finish the rest。 这句话在我们中国的谚语里面说是自助天助，我们把我们这一份做好，神就能够成就神迹奇事，他就能够把各样的大事、各样的祝福不断地放在我们的中间。其实神对我们要的很少，但是他是很乐意要在各方面来祝福我们教会的。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握这个学习的过程。 当别人说你一句当难处来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他是对你的，你要把他化腐朽为神奇。好，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心中的垃圾要变成有机肥，好，来造就你自己，成就你自己。我相信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很爱看球赛，球赛开始打的时候大家都在玩玩玩玩，但是到最后两分钟是什么？要结束了，大家都拼命的争取投篮得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这是一个我们要同心合力努力争取努力服侍神的时候。在我们教会要成长之际，我鼓励大家在每天的生命里面去提升你的灵命，洁身自爱，常常的锻炼，这样子神走路你才跟得上。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主耶稣，这个话不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实在是主你恩典的浇灌，让我们有机会来这样学习。主啊，我们是你造我们都不一样，主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创造。主啊，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肯，我们生命中的垃圾就能够成为有机肥，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被主你来使用。谢谢你主耶稣，帮助我们在那不一样当中来活出你的合一和活出你的荣美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独自的飞翔，我们只要努力的来包容接纳原谅，我们就知道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说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恩的心，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直到我们再见你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结束诗歌，我们礼拜五的姐妹小组我们唱这个诗歌，唱完以后我就丢在那个书桌上，就牧师看到我的经文，他说这首诗歌就是你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很好哈！你愿意站着你就站着，你愿意坐着就坐着，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
你和我我们啊，你深深爱我。